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戴丹尼昂把他们离开以后在首都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精神振奋的阿拉米斯以后说道，
啊，现在只剩下阿多斯的情况要知道了。
哦，您认为他遭到了不幸吗？阿多斯是非常冷静的人，又非常勇敢，他的剑又使得非常的好。
哦，是的，阿拉米斯，当然是这样。可是我宁愿我的剑碰上长矛，也不愿意碰上棍子，所以我担心阿多斯别挨了奴仆们的打。奴仆们打起来下手是很重的，因此我老实对您说，我想我还是早点动身的好。
那么好吧，我争取陪您去。您什么时候动身？
明天拂晓。今天晚上你好好的休息，如果明天你能行，咱们就一块动身。
好，那么明天见。
第二天，达达尼昂走进阿拉米斯房间的时候，看到他正站在窗前。达达尼昂问道，哎，阿拉米斯，你往那边看什么呢？
哦，我在欣赏马厩里的小马夫牵着的三匹骏马，能够骑在这样漂亮的牲口上旅行，一定会快乐的像王子一样。
好吧，我亲爱的阿拉米斯，你就让自己享受一下这样的乐趣吧，因为这三匹马当中有一匹是您的。
啊，什么？真的吗？是哪一匹？
三匹随你挑一匹，我全都一样喜欢。
哦，达达尼昂，你在开玩笑吧？
哼，从你开始讲法语的时候开始，我就没有再开过玩笑了。
哦，我的天主，这三匹都是了不起的好马呀。
嗯，能得到你的赞赏，我非常高兴。
那么这份礼物是国王送给你的吗？
啊，可以肯定不是红衣主教送的。不过你别管他们是从哪儿来的，只要想想三匹当中有一匹是属于您的，那就行了。
那么好吧，我就要那个红头发小马夫牵着的那匹。
哦，太好了。
啊，伟大的天主啊，这样一来我剩下的病痛也一扫而光了。啊，以我的灵魂启示，这是多漂亮的马鞍子呀。喂，巴赞，巴赞，到这儿来，马上就来。擦亮我的剑，整整我的毡帽，再刷刷我的披风，另外在我的手枪里装上弹药。
哦，最后一件事就可以免了，阿拉米斯，在你的马鞍旁的枪套里面呢，已经有装上弹药的手枪了。
巴赞闷闷不乐，没精打采地出现在门口。达达尼昂说道，
喂，巴赞师傅，放心吧，随便干哪一行的人都是可以进入天国的。
哦，可是我的主人已经是个很像样的神学家了，他会当上主教，说不定还会当上红衣主教的。
哦，天哪，我可怜的巴赞。好吧好吧，稍许考虑考虑。请问做神职人员又有什么用呢？他们免不了也是要去打仗的嘛。你看得很清楚，红衣主教就要头戴头盔去打第一仗了，是不是？
啊，这我知道，先生，可是今天世界上的一切都乱套了。这时候，两个年轻人和这个可怜的跟班都已经走到了楼下。阿拉米斯像过去一样，用他矫健优美的姿态跳上了马鞍。可是那匹高贵的坐骑打了几个转，还腾跃了几下，使他的骑士感到了难以忍受的痛苦。阿拉米斯的脸色顿时发白，身子也摇晃了起来。达达尼昂事先就知道可能会发生这种意外，所以一直在注视着他。这时候他立刻冲上前去，把阿拉米斯抱住，送回到他的房间里去。达达尼昂对阿拉米斯说道，
哦，好了好了，我亲爱的阿拉米斯，你好好的养伤，让我一个人去找阿多斯吧。
哦，达达尼昂，你可真是铁打的。
不，我只是运气好而已。可是在我离开您期间，您怎么打发日子呢？我想你不用再为手指头和祝福做注释了吧。
不不，我要写写诗。
哦，太好了。 你要是做些像谢弗勒兹夫人的女佣人的信一样香气扑鼻的诗的话，那可真是太好了。哦，我想你可以讲一些诗律给巴赞听听，这能使他得到安慰。至于那匹马，你每天都可以稍微骑上一会儿，哦，不过时间可别太长，这样您就可以恢复您骑马的习惯了。
哦，这方面你大可放心，我想在你回来的时候一定会看到我已经准备好跟你走了。
两个好朋友相互告别。十分钟以后，达达尼昂在再三叮嘱巴赞和老板娘要好好的照顾他的朋友以后，便策马向亚面驰去。他怎样才能找到阿多斯呢？他还能找到他吗？他离开阿多斯的时候，阿多斯所处的情况是很危险的，阿多斯很可能抵挡不住被打死了。这个念头使达达尼昂脸色阴沉。在他所有的朋友之中，阿多斯的年龄最大，在趣味和爱好方面跟他又很不一样。
可是达达尼昂对这位贵族的敬重是显而易见的。阿多斯的高贵而优雅的气派，那种从他自愿隐蔽在其中的阴影里不时放射出的崇高心灵的光芒，那种使他成为世界上最容易相处的人的永不改变的心平气和的性格，那种虽然有点勉强却带着辛辣味的快乐情绪，那种如果不是出于他最非凡出众的镇静，就会被人当作盲目的愚勇，所有这些优点在达达尼昂身上引起的感情已经超过了尊敬和友谊，而是赞赏和仰慕了。
特勒维尔先生在宫廷中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风度翩翩的高贵人物，可是阿多斯如果是在他心情愉快的日子里，还是可以把前者比下去的。阿多斯中等身材，但是体态健壮，四肢匀称，他的嗓音既深沉有力而又和谐悦耳，他的一举一动中总是不自觉地流露出大家风度。如果是一场宴会，阿多斯会安排的比任何上流社会的人来得周到。就像那个时代所有的大贵族一样，他对马术和使用各种武器样样精通，而且他在年轻时学习就很用功，甚至那个时代的贵族很少关注的经院式的课程，他也绝不忽视。此外，他的正直也是无可挑剔的，所以阿多斯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然而我们却看到这个天性如此高贵，体魄如此强健，本质如此高雅的人，在他潦倒的日子里，他身上的发光部分全部熄灭了，他的光芒四射的这一方面如同被淹没在深沉的黑夜之中了。每逢这种时候，他会耷拉着脑袋，两眼无光，说话迟钝而费劲，他经常久久地注视着他的酒瓶和酒杯，或者注视着他的跟班格里莫。这时候他除了比平时更明显的皱着眉头和更加愁闷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的表情。
我们都知道达达尼昂是一个喜欢寻根刨底儿、心灵聪慧的人，但是尽管在这件事上他很想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却无法探明阿多斯这种意志消沉的原因，也没有发现在他意志消沉的时候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发生。阿多斯从来没有接到过任何人的来信，阿多斯也从来没有做过不让他所有的朋友知道的事情。目前他没有什么忧心事，当有人向他谈起未来的时候，他总是耸耸肩膀，所以他的秘密一定是属于过去的。但是即使阿多斯在酩酊大醉的时候，也不能从他的嘴里或者是眼光里掏出什么来，所以这种充满他全身的神秘色彩使别人对他更加感兴趣。
此时达达尼昂一边走一边心里想着，可怜的阿多斯，他现在可能已经死了，他是因为我的错误才死的，因为是我把他拖到这件事当中来的。他也许根本不知道这件事的起因，将来也不会知道这件事情的结果，而且也不能从中得到什么利益。
一想到这些，达达尼昂想快些见到阿多斯的心情就更加迫切了。于是他用马刺刺他的马，这匹骏马就狂奔起来。 上午11点左右，亚冕已经在望。11点半，他们来到了那家该死的客店门口。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达达尼昂经常盘算着要对那个阴险的客店老板好好的报复一下，因此他走进客店的时候，把帽子拉得低低的，左手握着剑柄，右手把他的马鞭挥得呼呼直响。他对迎上前来向他行礼的老板说道：
我说老板，你还认得我吗？
哦，我的大人，我好像还没有这种荣幸
啊。你不认识我？
哦，我想我不认识大人。
那么我说两句话就可以使你恢复记忆力。大概在两个星期以前，你竟敢控告一位贵族伪造货币，你把那位贵族怎么样了？
老板的脸色发白了，因为达达尼昂显得一副凶相，咄咄逼人，而且普朗雪也在学他主人的模样。老板大声说道：
哦，大人，别再提那件事儿了。
嗯，
为了这个错误，我是花了多大的代价呀！啊，我的天主啊，我真是倒霉透了。
什么？我问你，那位贵族怎么样了？
哦，您息怒，我的大人，请听我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大人。当然我现在已经认出您了。
嗯，
当初我和您提起那位贵族发生不愉快的纠纷的时候，你好像已经走了。
是的，不错，是我。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如果你不把全部的事实告诉我，我是不会饶了你的。
哦，那就请听我说吧，我告诉您一切。
嗯，好。
我得到地方当局的通知，说有一个出名的伪造货币的人要和他几个同党一起来到我们的客店里。据说他们都乔装打扮成国王卫队卫士或者是火枪手。你们的马、你们的跟班、你们各位大人的相貌都对我描述过了。
那后来呢？后来呢？
后来呢，地方当局就派了六个人来做我的帮手。我根据地方当局的命令，采取了一些我认为必须的一些应急措施，以便保证查获那些伪造货币的人。
你还这么说，还敢说贵族伪造货币？
请原谅我的大人，不过这也是我要为自己辩解的理由。
什么？
因为地方当局使我感到害怕。你也知道，客店老板不能和地方当局搞坏关系的。
我要再说一次，这位贵族现在在哪儿？他现在怎么样了？他死了吗？还活着吗？
您别着急，我的大人，我们就要讲到了。后来发生了您也知道的事情，您匆匆离开了，使得办这件事情就更有理由了。您的这位贵族朋友拼命的抵抗，没想到他的倒霉的跟班也找茬和装扮成马厩小厮的地方当局的人打了起来。
哦，天哪，你们这些混蛋，你们都是串通好的，真不知道我为什么不把你们全都杀了。
哦，大人，大人，不是的，不是的，我们不是串通好的，你马上就会明白的，先生。您的朋友在放了两枪打倒了两个人之后，就挥舞着他的剑边战边退。他把我一个手下刺成了残废，然后又用剑面一下子把我打晕了过去。
可是你有完没完？我问你，阿多斯呢？阿多斯到底怎么样了？
我的大人，就像我对大人说的那样，你的那位贵族朋友他边战边退，发现身后是通向酒窖的楼梯。
嗯，
酒窖的门正好开着，于是呢他就拿下了钥匙，在退进去之后就把门关上守在里边了。既然可以肯定他在里边，我们也就随他去了。
是的，人家并不一定是要杀掉他，只要把他关起来就行了，是吗？
哦，公正的天主啊，把他关起来吗？大人，是他自己把自己给关起来了，这一点我向您保证。
什么？
在这之前他使尽了全力拼杀，一个人被他当场杀死了，而另外两个人呢是受了重伤，死去的受伤的都被他们的伙伴给抬走了。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听人谈起过他们。 我自己在恢复知觉之后就去找了省长，把发生的事情向他报告了，而且问他我应该如何对待这位关在酒窖里的人。可是省长仿佛坠入了无礼物当中，他说他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
什么？
因为那些我接到的命令根本不是从他那儿下达的。他还说如果我糊里糊涂的对任何人说起这场殴斗的事儿，他就要叫人把我吊起来。哦，我的先生，看来当初我是搞错了，是我抓错了人，而让该抓的人逃走了。
可是阿多斯呢？阿多斯他到底怎么样了？
哦，我的先生，当时因为我急于要向被关的人赔罪认错，于是就向酒窖走去，想恢复他的自由。哦，先生，他已经不再是人，而是一个魔鬼了。
什么？
听到我说要放他出来，他说这是一个陷阱。如果他出来的话也可以，要答应他提出的条件。
什么条件？
我并不讳言，由于我抓错了一个国王陛下的火枪手，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所以呢，我就非常谦卑地告诉他说，我愿意接受他的任何条件。这位贵族先生说，首先要把他全身武装好的跟班还给他，于是我就忙不迭地服从了他的吩咐。他的跟班格里莫先生就带着伤到酒窖里去了。他的主人把他接进去之后又把门给堵了起来，然后命令我们仍然要待在殿堂里。
可是他究竟在哪儿呢？阿多斯在哪儿？
在酒窖里，先生。
什么？混蛋，你竟然把他一直扣在酒窖里。
啊，我的天主啊，我的先生，你行行好吧，不是这样的，先生，我们把他扣在酒窖里，您这么说是不知道他在酒窖里干了些什么吧。哦，如果您能让他从酒窖里出来，先生，我一辈子都会感谢您的，我一定会把您当作我的圣人来崇敬的。
这么说，他在酒窖里，我能在酒窖里找到他？
哦，当然当然，先生，因为他坚持一定要留在酒窖里，每天我们都用一把大叉子从气窗口把面包递给他，他要肉的时候就给他肉。可是他最大的消费还不是面包和肉，因为有一次我想带着我的两名伙计到酒窖里去，可是他们却大发雷霆，我听到他和他的跟班扣动扳机的声音，于是我就问他们想干什么。主人回答说他和他的跟班一共有40枪好放，他们宁愿放到最后一枪也不容许我们有一个人再踏进酒窖半步。哦，于是我的先生，我就去向省长申诉，他回答我说这是自作自受，说这样可以教训教训我，以后别再侮辱在我店里住宿的那些高贵的老爷们。
哦，我的天哪，也就是说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起
您猜对了，我的先生，从那时候起啊，我过的是世界上所能见到的最最悲惨的日子了。因为先生，你一定也知道，我所有的食品都在酒窖里，里边有我们瓶装的葡萄酒、散装的葡萄酒，还有啤酒啊、油啊，还有各种调味品，还有肥肉和香肠。但是由于他们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就没法向来到我们这儿的旅客供应吃喝了，所以弄得我们店买卖天天都在亏本。我想啊，如果您的朋友在我的酒窖里再待上一个月的话，我们就得破产了。
哦，你们是活该。我说你这个坏蛋，你倒是说说看，光凭我们的外貌，难道你就看不出我们是上等人而不是伪造货币的人吗？
是的是的，先生，您说的太对了。可是您听您听，他又在发脾气了。
那一定是有人打扰了他。
哎，真是没办法，总得打扰他呀，因为刚才我们店里来了两位英国贵族。
那又怎么样呢？
你也知道，先生，英国人是最喜欢喝上等葡萄酒的了，他们吩咐要最好的，于是我的妻子一定去央求阿多斯让他进去，好满足那两个英国人的要求。可是阿多斯先生就是不让进去。好心的天主啊，现在真是越闹越凶了。
果然，达达尼昂听见酒窖那边吵得天翻地覆，他站起身来，向发生争端的地方走过去，后面还跟着拿着装好弹药的短筒火枪的普朗谢，以及绞着双手的无奈老板。那两位英国贵族气得七窍生烟，因为他们刚才赶了一段很长的路程，感到饥渴难忍。 他们用稍带外国口音的地道的法语大声地说道：
呵，真是蛮横无理，这个疯子不让这些好人喝他们的酒，如果他再这么凶狠，我们就把门撞破，我们要把他杀了。
哦，慢着点，两位先生，对不起，你们休想杀人。
戴丹尼昂说着，从腰带上拔出了两把手枪。这时候从门后传来了阿多斯的平静的声音：好啊好啊，这些冒充好汉的人，让他们进来试试，我们等着瞧啊。
那两位看上去气壮如牛的英国贵族有点犹豫了，他们相互望望，就像是在酒窖里的是一个饥肠辘辘的吃人妖怪，谁要是侵犯了他的巢穴都会受到惩罚。两个英国人有点骑虎难下，可是如果后退又怕被人笑话，其中的一个脾气比较暴躁，他走下了通往酒窖的五六个台阶，像是要把墙踢穿似的，朝着门上狠狠地踢了一脚。达达尼奥看到这种情况，就一边搬上两把手枪的扳机，一边说道：
嘿，普朗谢，我负责上面那个，你负责下面那个。喂，两位先生，你们想打一仗吗？那么来吧。
这时阿多斯低沉的声音响了起来：哦，我的天主啊，我刚才听到的好像是达达尼昂的声音。
哎，不错，兄弟，是我。
啊，好，那就让我们来收拾这些撞门的家伙吧。
哦，阿多斯，我说你先忍耐一下。两位英国来的先生，你们好好的想一想，你们卷进了一件糟糕的事情中来了，你们将被打得浑身都是窟窿。我的跟班和我每人都可以放上三枪，酒窖里边也可以放三枪，此外我们还有剑，而且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的朋友和我两个人的剑术还是不错的。我们双方的事情就由我来安排吧，你们俩马上就会有酒喝的，我向你们保证。先生们，把你们的剑插回到剑鞘里去吧。
哦，既然如此我同意，当然你也得把您的两把手枪插回腰带上去。
当然可以。
达达尼昂首先做出了榜样，随后回过头来示意普朗谢把他的短筒火枪的扳机扳下。两个英国人被说服了，一边嘴里咕噜着，一边把他们的剑插回了剑鞘。有人把阿多斯被关在酒窖里的经过告诉了他们，因为他们是正派的贵族，都说这件事情是客店老板做的不对。达达尼昂说道：
好了，现在先生们，请回到上面你们的房间里去吧。十分钟以后，我保证叫人把你们想要的东西都送到你们的房间里去。
两个英国人行了个礼，走了。达达尼昂说道：
哦，亲爱的阿多斯，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请你替我把门打开吧。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